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二十九集。
哎，今天已经很晚了，大伙儿就散了吧。
是。
众人各怀心腹事，心事重重地走了出去。离开崔大侉子的住处，崔二侉子神色犹豫地看着萧剑南。
萧大哥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
萧剑南满不在乎地笑了。
崔兄弟，鬼神诅咒之说实属谬传，我一直都不相信。
那萧大哥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老三刚才提到过天眼？
崔兄弟，诅咒报应之事是否有，我现在不好说。不过至少到现在为止，山上出的这些事情，除了老七和十一弟之外，其他的基本都可以解释。而这两件事情，我会帮你好好查的。
啊，萧大哥，是不是已经有线索了？
线索有一些，但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不过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能够查清楚的。
哎，
崔二侉子叹了口气，不再言语。回到房间，萧剑南感到自己手臂上的伤已经越来越重了，一条膀子已经完全抬不起来。他关好房门，将外衣解下，刚要将伤口重新包扎，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他打开了门，只见门外站着的是凤儿。
萧大哥，我担心你伤口会疼，就特意拿了些伤药过来给你。
萧剑南听了不禁有些惊讶。凤儿说着走进了房间，帮助萧剑南洗清了伤口，又重新的包上。
萧大哥，山上有人要害你吗？
萧剑南苦笑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
萧大哥，我能猜出来是谁干的。
哦，你怎么知道？
凤儿咬了咬嘴唇，眼里露出了仇恨的光。
一定是老三派人干的。
老三？你怎么猜出来是他呢？
我听二当家的讲，山上的弟兄本来关系一直都不错，只是军师来了以后才开始乱了。
军师？
萧剑南没有想到凤儿竟一连说出了两个人，不免更加惊愕了。
弟妹，你给我详细说说。
啊，是这样的，军师来山里以前啊，就属老三最有计谋了。这老三啊，虽然不是军师，但实际上他坐的就是军师的位置。可那个姓孙的一上山，很快的就受到了两位当家的器重，马上就封了军师的位置。萧大哥，这俗话说，小女子不可一日无钱，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。这从此以后啊，老三就对军师一直不服气。
萧剑南的眉头皱了皱，不由地联想起这两天开会的场景来。
我也看出了一点点。哦，您继续说。
我所以猜这个人是老三，是因为整个山上对你不利的只有两伙人，一伙呢是军师带的头，不过军师这个人光明磊落，从来都不来阴的，有什么事儿都摆在桌面上来。只有老三，他才喜欢背地里下黑手。
萧剑南听到这儿，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。
那你觉得老三为什么要对我下手呢？
很简单啊， 你是二当家的救命恩人，一上山就很受两位大哥的器重。这老三啊，是怕你会挂住。
挂住？什么意思？
凤儿见萧剑南一脸迷茫，不禁笑了笑。
挂住就是入伙的意思。
萧剑南点了点头，苦笑了。
啊，我明白了。
当然，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。这老三再坏，他也不会对自己的兄弟动手。我听别人说过，山上的弟兄都怀疑你。
凤儿说到这儿，突然停住了嘴。
怀疑什么？你怎么不说了？
萧大哥，我说了这话，你可别生气啊。他们怀疑你是混到山上来的奸细。
萧剑南愣住，他立刻明白了山上的人这两天见到他为什么总是露出疑惑的表情。想到这儿，他微微一笑。
没关系，兄弟们这样想也可以理解，但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。
凤儿也忍不住笑了笑。
萧大哥，你心胸真是开阔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萧大哥，你以后一定要小心啊。
谢谢谢谢，我会注意的。
送走了凤儿，萧剑南把枪放到了枕边，合衣躺下。天色蒙蒙发亮的时候，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他立刻抄起了枕头边的枪。
谁？
秋叔，是我。
萧剑南赶紧打开门，只见崔振阳衣衫不整，神色慌张地站在门前。
萧叔叔，不好了，又出事了。我爹和二叔让你赶紧去一趟。
出事了？又出什么事了？
我五叔死了。
啊，你说什么？
我五叔他刚刚被人在房间里杀死了。
萧剑南急匆匆地跟着崔振阳赶到老五的住处。这时，崔大侉子、崔二侉子以及军师和老三等人也都闻讯赶过来。老五的屋里，只见老五的尸首就蜷缩在钢井门的地方，一只匕首正中心脏，鲜血流了一地。屋子里的人见了，都僵在那儿，谁也没有说话。萧剑南蹲下身来，开始检查尸体。老五的死亡时间大约在3个小时以内，屋内房门打开，没有被撬过的痕迹。老五死前左手握住刀把，右手食指伸出，指向前方，双眼圆睁，脸上是一种惊惧和极度不信任的神色。初步看完了现场，萧剑南直起腰来。
老五的尸体是谁发现的？
跟在众人身后的冯二屁结结巴巴地站出来。
是我。我夜里起来解手，路过五爷的房间，看见那房门打开，我就。
萧剑南取下老五胸口上的匕首看了看。
这匕首是谁的？能看出来吗？
崔大侉子伸手接过匕首看了看。
是老五自己的，我们12金刚每人都有一把，是为了怕临了受辱自裁用的。
说到这儿，崔大侉子突然失声地叫了出来。
这么说，老五是自杀的？
萧剑南左右看了看，没有说话。
哎，萧队长，你尽管说，说错了也无妨，这里就咱们几个人。
萧剑南沉思了片刻，突然问崔大侉子。
崔大哥，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，老五是左撇子吗？
不是。
萧剑南沉吟了一下。
那就是了。如果我估计的不错， 老五应该是他杀。
站在崔二垮子身边的军师猛地一震，却没有说话。萧剑南的脸上毫无表情，他默默地扫了一眼众人。
刚才我检查尸体的时候注意到，老五是左手握刀，右手前伸，只有右手小指和无名指以及手掌的下方带了血。
不错，我也注意到了。可是，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
除了左撇子以外，一般人是不会用左手握刀的。如果胸口突然被刺，也往往是右手的动作快，就应该是右手捂住伤口，所以小指、无名指和手掌的下方才会沾上血迹，而后左手才有可能伸上来握住刀柄。
崔大垮子和众人听了都不禁幸福地点点头。
那依你看是谁杀了老五呢？
目前还不能确定，但我想这个人应该是跟老五非常熟悉的人。
屋子里的人听了都不禁露出了疑惑。
肖队长，你怎么会知道？
第一，老五的房门大开着，他事先一定是没有防备。第二，老五神色惊悚，并带着疑惑和不相信，对方的突然出手一定令他大出意料。
崔大垮子听罢颓然地坐在了椅子上。
这么说真的是咱们山寨里出了内鬼？
萧剑南没有再说话，崔大垮子挥了挥手，众人这才散去了。眼下，整个山寨的形势变得似乎越来越严峻。萧剑南再次仔细检查了老七和老五的死亡现场，又到后山断崖做了再次查询，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。他又在崔振阳的陪同下再次拜访了山寨中的所有头目，他发现他们很明显地对自己都有了提防之意。就连崔二垮子在谈起某些事的时候也变得闪烁其词。萧剑南感觉到自己的侦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，这是他在近十年的侦破生涯中从来不曾遇到的。如此焦头烂额地过了三天，这一天一大早军师突然造访了。
肖队长，我来找你呢是希望你能帮一个忙。
哦，军事请讲。
肖队长，帮这个忙之前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。
好，军事尽管说。
我希望肖队长帮我做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我相信你帮我做成这件事以后，答案一定会揭晓。
不知军师要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
审讯一个犯人。
审问一个犯人？
对，我可以坦白地告诉肖队长，这个犯人是我派人从奉天城抓来的。祥瑞服装店的老板，我们已经审了三天三夜却毫无进展。我知道肖队长是东北神探，过肖队长手的人还没有不招供的。
说到这儿，军师不禁笑了笑。
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不过恕肖某人冒昧地问一句，军师怎么会如此肯定这个人就一定有问题呢？
这个嘛，就恕我暂时不能告诉肖队长了。不过用不了多久 肖队长自然会明白的。
好，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？
现在。
现在？
对，事不宜迟，就现在。
好，请吧。
20分钟以后，军师带着萧剑南来到了山寨的秧子房。所谓的秧子房，就是山寨里用来审问犯人的地方。此时秧子房里是一片昏黑，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耷拉着脑袋，满身血迹，正被绑在木桩上，从外形上看看不出死活。郑管带和另一名兄弟此刻正在一旁看着他。
肖队长，你看，就是这个人。
肖剑南点了点头，走过去用手扶起那个人的脸看了看。
军师，我审问没问题，不过要答应我几个条件。
好，肖队长请讲。
先给他收拾干净，包好伤，再让他吃顿饱饭。
军师和郑管带等人听了都是一愣。军师想了想，向郑管带摆了摆手。
郑管带来好，你们赶快按肖队长的吩咐办。
是。
郑管带和来好应了一声，赶紧照办。
还有，最好再让他睡一会儿，这样的状态恐怕审不出什么真东西来。
好，那就吃过晌午饭再请肖队长来审讯。
回到房间以后，萧剑南独自琢磨起来。
军师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
方才在秧子房里，除了郑管带之外，萧剑南听见军师对另一个人叫来好，这又不免引起了他的琢磨。
来好这个人应该就是前两天军师提过的下山办事的那个人。难道军师派他办的事情就是回奉天城抓祥瑞服装店的这个老板吗？一个服装店的老板又怎么会是奸细？即使是奸细，奉天城离这里也有数百里之遥，和山寨又有什么关系？
萧剑南思来想去，一时间还是找不到答案。晌午时分，崔振阳突然来到了萧剑南的房间，他一进门便显得是心事重重。
振阳，有什么心事吗？
哎，萧叔叔，我想跟您聊聊。
哦，说吧。
萧叔叔，现在的很多事儿我都想不明白，憋在心里难受。这话除了您，我都不知道该跟谁说了。
振阳，到底怎么了？
萧叔，我五叔死的事情兄弟们都知道了。
什么？你爹不是上封锁消息了吗？
可还是传出去了，纸里包不住火。萧叔，现在山寨的兄弟都人人自危，互相猜疑，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
萧剑南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。
这样你怎么看？
我同意军师的说法，这后面一定有人在捣鬼。
那你觉得会是谁在捣鬼？
崔振阳咬了咬牙，突然说，
我觉得捣鬼的人就是军师自己。
萧剑南听罢不禁一震，
这件事儿从头到尾都很奇怪。军师不是我们十二金刚的人，他是后来上山的。军师上山后没多久就取得了我爹的信任，接着就提出了盗墓的事情。而据我所知啊，军师在上山之前就已经把整个盗墓的计划都做好了，包括在上山之前他就已经对北陵做了详细的勘察。
萧剑南听到这儿不由得站起身来踱了几步。
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他事先计划好的吗？
崔振阳点点头。
不错，但是军师最大的疑点就是我们回山以后，也就是在购买军火的时候，他曾经失踪了好几天。小叔，你让我带您去断崖的时候，我就忽然想到过这一点。从狼图岭到山寨抄近道，就是打一个来回，也就是几天的路程。
振阳，你是怀疑十一弟和老七的事情都是军师干的？
是，甚至连五叔的事情也是他干的。
崔振阳说完不再说什么，用征询的目光看着萧剑南。萧剑南沉吟了片刻。
那你觉得军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如果他仅仅是为了财宝，完全可以在变卖完宝物以后就走啊，为什么还要回来呢？
军师啊，他这个人做事非常缜密，他一定清楚，以我爹和二叔的性格和本领，如果他真做了那样的事情，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也会被追到的。所以他要安排一个局，就像诅咒应验的样子，让所有的知情人都自相残杀，全部死掉，这样他就可以逍遥法外了。
对崔振阳的见地，萧剑南颇感得有些意外。
那现在大伙儿都已经相信了诅咒应验的事情，军师为什么还要跳出来非要调查呢？
这就是军师高明之处啊，这样大伙儿在一块儿就不会再怀疑他了。哼，军师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，如果他也轻易相信了诅咒的说法，那真的是很可疑了。